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二十一章。民数记第二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会遭遇到的一些事，我觉得这也好像说是我们今天神的儿女在世界上会遭遇到的事一样。当然我们在这么几千年以前的人的想法、人的作为，跟我们用今天的头脑、思想、生活环境来相比，有的时候真的差距太远，我们有很多真实的事情不能体会。但我们今天试着从比较真实的情况，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跟随神，我们在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事。今天从二十章开始，他们遇到什么呢？他们遇到住南地的迦南人亚德拉王，要跟什么呢？要跟以色列人来征战。以色列人可能不想跟他们征战，但是有一些人他主动的挑起要来向你征战。我这边在读的时候，关于打仗的事情，以色列人很敏感。什么叫很敏感呢？马上就是两军布阵，马上就是老百姓拿着武器面对面的要来杀戮。所以怎么样呢？对于神的百姓来讲，面对一个立即的、马上的，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能够体会的那一种生死关头的，他们就会向神呼吁。当他们向神呼吁，当他们向神许愿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变成说，人向神的许愿，人向神的转回，就变成了一个转捩点。因为在古时候的环境，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不是这样吗？以色列人若是不是勇敢的起来抵抗，就会被他们杀戮，就会被他们抓去做奴隶，就会把他们所有以色列人所有一切的性命、家产、财产通通掠夺。那是那个环境里面很真实的，就像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从前人是武斗，今天人是文斗；从前人是野蛮的战争，现在人是一种文明的这个战争。其实结果都是一样，到最后要是你的是我的，我要打垮你，我才能够骑到你的头上，我才能够得着你所有的东西。世界没有进步，人类没有进步，人心没有进步。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很赤裸裸的，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会遭遇到的。但这边有个转捩点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假如他们可以面对住南地的迦南人这个亚德拉王的一种的招聚人来跟以色列人征战，假如他们能够赢，一个人靠着自己能赢，他们会回转向耶和华许愿吗？因为第一章一接触之战他们就输了。为什么呢？因为被人家掳去了一些人。你打得赢人家嘛，就掳别人嘛，你今天打不赢人家，只有被人家掳嘛。现在的关键在当我们征战不得胜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所要面对的是转向耶和华上帝呢，还是我们怎么样？下面我们就看见人生有一些的问题，神的百姓不善思到，就是不感受到它的严重性。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神。但是我们第一段看到的是他们真的回转，他们有人被掳了，打不赢人家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回转向耶和华，向他许愿。意思什么呢？若是你能够加给我们力量，若是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得胜，这是他们的一颗心。这边讲到说他们要灭绝他们，灭绝他们，从今天正式的情况来讲，慢慢也变成说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不是这样吗？古时候的人就是要把这个一个民族把它灭亡掉，省得他们留下一个人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来报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今天用很真实的角度来看，是死是活，神只是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神只是在那地方向那个真正依靠他的人，知道神的百姓要依靠神，怎么样呢？以后就是反败为胜，以后就变成什么？以后就变成一种180度的这个遭遇的转换。 那么只是怎么样呢？从前以色列人可能要把他们完全的进行毁灭的，现在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他们就进行毁灭了当地的这些人，在那样一个在那个时代的里面，跟今天你哪一个国家要这个发起一种所谓的灭绝种族的战争，是全世界统统会起来这个公审的，全世界都会起来，舆论都会有批判的，是不是？但在那个时代呢，不是。在那个时代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赤裸裸的斗争。所以你说上帝残暴呢，还是当时的风俗习惯，人把人造就成这样呢？你胜你就为王，你败你就为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说，我们的神是让以色列百姓在落势、在失败的里面，因为转向上帝而成为得胜，而得胜的结果就怎么样呢？就变成他们这些住迦南地的这个亚德拉王怎么样？他们进行被毁灭。我们把这笔账算到上帝的身上。假如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不向上帝许愿说全行毁灭，他们是神要他们全部毁灭他们呢，还是他们要全部以色列人要全部毁灭那些人呢？我们读圣经就会很清楚知道，神只是回应了怎么样呢？他们的祷告，神向转向他的人怎么样呢？施恩啊，让他们由败转胜啊，这是我第一点跟大家分享交通的。第二点，我跟大家分享交通怎么样呢？这个有人拉了老兵，拿了武器当面来抵抗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知道要靠神了，但是反过来呢，他们面对一个怎么样，要走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一个比较痛苦的路，没有立即生命危险的路，他们里面想要转向神的心就比较不大，而且反过来讲，他们产生一种埋怨神的心。一个就是说有仇敌来攻打我们了，他马上有一种急迫的需要要去依靠神，但是反过来讲呢，在长久的需要个行路，而且是比较难走路是什么，他们就怪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一些的事情临到他们，他们就没有去怪那个以东王，为什么不去怪以东王呢？是以东王不借他们这个他们从赫山起行，这个走红海那条路要绕过以东地，为什么绕过以东地呢？因为他们也是跟人家借过地，别人都不给他们过嘛，所以怎么样呢？这个以东又是他们祖先的这个哥哥的小孩，他们也不引起争战，所以他们就绕过以东地，免得怎么样呢？免得兄弟相残。神带领摩西带领他们绕道而行，真是也有神的心意。但是问题在哪里呢？神的百姓不体会。今天就是说，人要灭绝人家，他自己想得通，因为我不灭绝人家，别人来灭绝我。那么今天怎么样？今天摩西选择的一个路是怎么样的？不要去灭绝人家，也不要被人家灭绝。那么不碰到这样的事，我们另外走一条路，虽然我们困难点，虽然我们辛苦点，但是呢，不造成去毁灭人家，也不被人家毁灭的这样一个最好的方式怎么样呢？人反而不能体会，要这边埋怨神。其实走人没有走过的路，艰难的路，当然嘛，就会有许许多多你人来人往的地方，哪里面蛇跑出来，蛇跑出来被打死了嘛，被人家吃掉了嘛，是不是？所以走这些路本来就是有这些的旷野地方会遇到这些东西的。但是神的百姓在行进这个路上怎么样呢？一个是有神的保守，你安安分分欢欢喜喜的走这样一条神借着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绕道而行的道路，虽然艰苦，虽然这个难走难行，但是假如顺服的话，神的保守在那个地方。人家常常说神怎么把派蛇进到他们中间去的，我说在他们行进的当中怎么样呢？根本就有这些东西，你按照神的心意，神的保守，让这些东西就不侵犯到以色列人。那等到人要脱离神的范围，人要埋怨神的带领，以后怎么样呢？好像是他们自己推却了神的保护伞，以后怎么样呢？神的保护伞不在那边了，那个地方上面的这些本来地上有的这些蛇就会进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去，造成他们的伤害。 有的时候我们拒绝神的保护，有的时候我们拒绝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看起来是比较艰难，看起来是比较辛苦，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两全其美的一条道路，但是我们选择不要，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变成对我们自己的伤害。因为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预言过，怎么说呢？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借用摩西怎么样在旷野举起了铜蛇，让以色列人的埋怨因为火蛇咬死他们中间的人，因着他们相信这样一个人看起来很愚笨的不智慧的，什么你忘那个铜蛇还不去把铜蛇打死就算了吗？怎么去咬你？怎么去忘那个铜蛇的病就会好呢？这里面一个很基本的原则，什么基本的原则呢？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怎么出事情就怎么成，对不对？你打的死你就靠你打嘛，你打不死已经被咬了一定会死的，那么你怎么办呢？只有一个，听神的话。耶稣到世界上来也是这样，多少人看到不明白，耶稣说他要被钉在世界上，门徒根本不相信，你有这么通天的本事，有神行神迹的大能，怎么会到最后你会被人家钉死在世界上呢？人因为不信就得不着被拯救的恩典，这是一个千古不变，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一个人违背神，他就，今天我们的观念是我们违背神，神刑罚我们，不是这个。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神本来是保护我们的，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在神的保护的底下，假如我们不相信神怎么呢？我们就要靠自己。你能够靠自己，靠得到你就可以靠自己，你靠不到怎么样？你靠不到你必须要面对你力不能胜的这个结果，是这样。常常有人说不信耶稣下地狱，我说你们这个话，你把圣经拿出来给我看，圣经里面只是说相信我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这样吗？而圣经里面说神是按照每一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对待他们，叫我们灭亡的不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叫我们灭亡的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所做的，不靠耶稣。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怎么样呢？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得救，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不能靠着自己得救，也不代表说是因为我不信耶稣，所以呢耶稣要灭亡我，不，叫我们灭亡的是我们自己所做所行。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自己所做的真正的这个负责。我们能够为我们犯的罪负责吗？你怎么负责法？顶多像江湖气一点，是不是啊？没有关系，我做错了你砍我头嘛，对不对？你砍我头也是伤疤像碗一样这么大，20年以后还是条好汉，那个是有一点相信轮回的，对不对？我今天一时又投胎，20年以后是好汉，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他们能够感觉到的危险，他们就依靠神转向神，他们遇到一个他们自己不想遇到的事情，觉得痛苦的事情，没有立即危险的事情，他们马上就埋怨神，这就是人性里面的一个很真实的光景。神不是不想保守他们，因为人自己要逃离神的保守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这一些在旷野里本来有的这些火蛇怎么样就进入他们的当中去。但是神是信实的，给摩西一条这个拯救的方法，以色列百姓既然因为遭遇到的事情来求告摩西，知道自己错了悔改了，神就借着摩西给他们一条路，望铜蛇就能够得医治得拯救。今天我们世人也是一样，当一个罪人他愿意悔改望耶稣，他照样可以得救。这是耶稣曾经应用过的这一段以色列人熟悉的真实的事情，来引申到当时以色列人也需要知道自己错了，不依靠神，需要来望一下上帝所准备救赎的那个方法， 就是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得蒙拯救。我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也蛮有意思的事情，今天我读到的时候有蛮长一段的地方，读到什么呢？有蛮长的地方是他们从什么地方起行，然后到什么地方安营，他们又从什么地方起行到什么地方安营，又从什么地方起行又到什么地方安营，不是这样吗？好像很平淡。今天有多少的人，今天我要讲的，其实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33年半，或者他出来侍奉，在加利利各地行走传道救人有3年半的岁月，里面可以记载的事情，我随便加加起起来算算看，不晓得有没有半年的时间。那么其他还有33年的时间，其他还有3年的时间，耶稣到底在干嘛？耶稣也是从这里起行到那里安营，从这里起行到那里安营，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嫌我们的生活平淡，你能够知道吗？生活的平淡就好像从什么地方起行到什么地方安营，从什么地方起行到什么地方安营，不是这个意思吗？这是多大神的恩典。今天有多少人为了自己好像这样一种很平淡的生活里面还要有一些的这样那样。其实我今天读的时候我说，哎呀，假如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在世度日，是不是啊？这个保罗这个在劝人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第一个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这个来祷告，让我们可以尽前平安在世度日，不是这样吗？什么叫近前平安在世度日呢？就有点像这边记载的，从什么地方起行到什么地方安营，从什么地方起行到什么地方安营。我们没有看见这是神的恩典，人在这个地方没有怨言，神的保守，敌人也没有出现，他们平平安安从一站到一站，一站到一站，最后可以走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这是我在这边今天读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种感受，因为从前觉得生活要精彩，是不是啊？人生要有挑战，是不是这样？那么从一个地方起行到一个地方去安营，从一个地方起行到安营，其中又何尝不是神的恩典跟神的保守呢？我们有没有一颗为着我们人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有一颗感恩的心呢？那么最后一点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有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下面就有两个王，一个是这个亚摩利王，一个是这个亚摩利王这个西宏，另外一个什么？另外是一个巴山王。这两个王被以色列人遇到的时候，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第一个，其实摩西不愿意与人为敌，他去跟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说要借他的地方过，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想跟你征战。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人跟我们和平，有很多人想要跟我们这个好好的相处，但是我们里面怎么样？我们里面依仗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不想与人和平相处？我们人性里面，劣根性里面有这样一个东西，我刚没和你跟你相处，叫他自己觉得我的实力比你强，我的能力比你强，我来跟你什么和平相处，门都没有。这是人性里面很大的败坏。亚摩利王西宏是我们遇到生活里面遇到的人像亚摩利人西宏呢，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就像亚摩利人西宏？所以他们怎么？他们在攻击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攻击以色列人意思就是要跟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得着了他们的诚意，那是什么呢？他们被动的征战。我在这边看到他们被动的征战。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真的不自量力，去跟一个，我常常有这样的体会啊。今天有多少的人，你知道吗？这个属血气的是压迫属灵的。你今天看，在所有的 人类社会的里面，不信主人当中跟信主人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甚至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所属血气的，常常会来压制那个出于里面那个想要顺服神爱神的那样的意念。但是真正靠主的，你会发现到最后他们得胜。但今天呢，我们不羡慕我们是属神，我们不羡慕我们跟随神，我们不羡慕用和平的方式跟人家相处，是不是这样？到最后我们常常是个失败者。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一点。其实这个西宏王，这个亚摩利人西宏王，可以一句话，好，你既然你们不进葡萄园，你们什么，你既然有实力，对不对？有实力，你干什么要制造一个仇敌，你不得罪一个朋友呢？你既然爱主，你属灵是吧，你不得了，那你干嘛去树立一个敌人，你不去争取一个人跟你同心同工呢？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看人家提的好嘛，你有实力，他去喝你井里的水了，对不对？你再打他嘛，他跑到你的田里面去了，跑到你的葡萄园去搞你的葡萄吃了，你再打他也不迟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让他平平欢欢喜喜的过，对吧？对你有什么损失呢？今天我就看见我们肉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肉体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别人有好处我没有什么损失，我们都不愿意，更何况别人要对我们有伤害，我们更不愿意了，不是这样吗？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学呢？我们要从开始学，好，虽然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呢，我也没有什么损失，你得好处了，我让你得好处，这样的功课要不要学？假如不是的话，那个结果是就摆在这边，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这是第一个征战。虽然给我这边看见了，就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为什么那么痛苦？我们的痛苦只要代表我们的失败的话，那个痛苦的原因在哪里？见不得别人好，见他好我也没有损失，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心胸宽一点大方一点呢？不是这样吗？好，下面这个巴山王，这个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出来，在一个地方要与他们征战。这边圣经里说，摩西对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耶和华为什么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呢？因为摩西真的怕，怕征战，怕打仗。耶和华说你不要怕，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耶和华在里面知道说，这一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无理无聊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读圣经，这些人上帝早就要刑罚他们了，像索多玛蛾摩拉，神早就要刑罚这些没有人性，终日思想尽都是恶，每一天当晚要靠着自己的东西要杀人家要搞人家，这些人上帝早就要把他们这个刑罚他们了。没有想到他们今天主动的起来挑衅什么？主动的起来挑衅神的百姓，耶和华上帝就把他们交在怎么样呢？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有的时候我要讲，摩西跟人家和好，人家不跟他和好，他要征战。有很多时候摩西连跟人家和好都没有表示，别人就要主动来攻击他。今天我们人生里面会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我们会害怕，但当有耶和华上帝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将这个巴山王恶他的地要来给神的百姓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我们不需要怕，因为这群人这一件事神一早就注定要这个刑罚灭亡他们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属于神的奥秘我想不通，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我们想不通，但等到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我们就很想通。有些恶人他们所做的恶，他们自己的恶就要让他们灭亡。我常常喜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思想我的神。我们的神定规了很多的自然律，你违背这些神的律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来怎么样呢？会来让你的违背有一个结果出来，成为你自己选择的一种刑罚。不是神刑罚你，乃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这个结果出来的结果刑罚了我们自己错误的选择。任何人有回头，这样的结果的刑罚就会被神挡在那个地方，免去这样的一种的痛苦。今天我们人，我常常说，包括信主的跟不信主的，我们到有一天感受到我们的选择是错误，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所行的是违背了神的心意，用今天一般人讲违背了这个自然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自己选择要被我们的选择来灭亡这样的事实。我读圣经到现在只有一个，就是回头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起低头祷告。